好的，各位战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周五早上的新闻访谈节目。我们今天依然有圣地亚哥姊妹和我们的文艺弟兄一
一
起
起来。
来，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新闻的话题啊，特别是谈到纳瓦罗被关押监狱这个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感谢月树亚导播在后台的支持，我们请圣地亚哥姊妹和文艺弟兄打个招呼，谢谢。
好，主持人雅鲁弟兄好，文艺弟兄好，还有我们的导播约书亚好，我是来自 DC 农场的圣地亚哥，非常高兴跟全球的战友相聚在新闻访谈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讨论佩特纳瓦罗先生被捕入狱的事情，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论这个整个新闻。好的，谢谢。
好的，文艺弟兄。
好，雅鲁弟兄、圣地亚哥姊妹，雅鲁弟兄好，大家好，我们很高兴，我们来再一次做我们的新闻访谈和信仰在新闻中的地位。好，谢谢。
好的，那纳瓦罗先生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联盟战友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啊。当然，他之前是那个 UC Irvine 的一个教授。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那他在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中，特别是在前任总统川普的政府中，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我们还对于纳瓦罗了解不是那么多，只知道他是个鹰派而已啊。但是后来借着这个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共同创办人 Co-founder 班农先生和这不光贵先生。特别是在我们新中国联邦庆典上邀请纳瓦罗来访问，特别是这个颁发给纳瓦罗先生一个新中国联邦大使的称号啊。我们新中国联邦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候，很多人都落井下石，甚至是好像是远离我们一样。但是在即使是在文贵先生被关押的过程之中。最早呼吁，第一个呼吁要释放光棍的美国精英，或者说这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相信是，我记得是，纳瓦罗先生第一个公开，呼吁释放光棍先生，以及对光棍先生受到这样的司法迫害，表达出这个不满和正义的这个声音，所以我相信。纳瓦罗先生已经得到了我们新中国联盟所有战友们的尊敬，因此，这次纳瓦罗先生被这个诬陷入狱啊，特别涉及到美国的这个行政豁免权、行政特权的问题，以及这些美国的现状的这个怪现象，我们探讨一下。特别是班农在19日的节目中也一两次，如果没听错的话，提到说，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可能要 appeal to heaven 啊。地上的司法已经失去公正之后，我们要出于上天主持公正。一会儿呢，我们会从信仰角度，文艺弟兄也会来谈一谈一些，这个圣经的一个经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我们先做这个简单介绍。我们来看第一个视频，让大家复习一下纳瓦罗最近被关进监狱的这个情景。然后一会儿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有请约书亚导播，可以先播放一下第一个视频，看看。纳瓦罗在进监狱之前，他谈的一段话，谢谢。
I am not nervous. I'm not talking about. I'm going to claim executive privilege on the Donald Trump conversations. I've had the greatest amount of support from Donald Trump and his team, and look. If they can put me in prison, they can put you in prison. Make no mistake about that, and make no mistake about this. They are coming after Donald Trump with the same. Tactics, tools, and strategies they used to put me over there today. Okay? Think about this. Stripped of all defenses before a jury trial. That's going to happen to him. Democrats in all the jurisdictions he's in. Fannie Willis in Atlanta. The guy in Manhattan, Bragg. And then, of course, Jack Smith at the department. Of injustice, as we like to call it on my side of the fence. So I'm pissed. That's what I'm feeling right now. But I'm also afraid of only one thing,
I'm afraid for this country, because this, what they're doing, should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every American, regardless of their party. If they come for me, they can come for you.
All right. 他最后这句话啊，讲到也非常的发人深省啊，说今天他这么可以对我，那么明天呢，他可以也可以这样对你，就是说这可能不仅仅涉及纳瓦罗先生一个人的问题了，这可能是一个司法不公、司法武器化已经变到严重的程度了啊，包括我们文贵先生都被这种司法的超限战，逼迫的身陷囹圄。好的，我们请两位谈谈就这个事件的最新的事件的一些看法，有请圣地亚哥姊妹，谢谢。
嗯，好，谢谢亚鲁弟兄，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段的视频。这个是在纳瓦罗先生入狱之前拍到的这一段的他的讲话啊。纳瓦罗先生呢，就是他这个事件呢，其实是给所有的美国人，以至于是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哈。纳瓦罗先生他呢不是一般人，他是前白宫的高级顾问，贸易高级顾问，是前总统川普总统的这个内阁里的重要成员。他自己呢就是也讲过说他的这种司法在他身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逮捕的事件呢，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见证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啊，就是这个司法在这样的一个缺乏审判程序的这个过程中，缺乏就说一个完整的司法程序的过程中，就这一段的视频他也谈到说这个陪审团已经被就是剥夺了这个陪审团的这个权利哈，可以讲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判决就判这个纳瓦罗先生有罪哈。纳瓦罗先生呢他讲的非常清楚啊，他说我并不害怕这个司法在我身上所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非常生气，我更加的担忧呢就是说美国就是司法系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样的一个人哈。我这样一个前白宫的高级顾问，尚且这个司法在我身上可以用这种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方法让我入罪的话，那么每一个美国人，无论你是哪一个党派的人哈，都有可能，只要是他们不高兴不开心，你所做的事情与他们的利益上有冲突的话，那每一个人都会落到你们的头上。所以这一段视频呢就是纳瓦罗先生讲的是给每一个人敲响的警钟，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哈发生这样一个事情。那在以下的时间我们一步一步的分享更多的一些个细节。好，我先回应这么多，谢谢。
好的，要听文艺弟兄来简单谈一下，谢谢。
哦，好的，是抱歉，那个打开有点故障哈，那个是的，这件事呢，这件事发生出来以后哈，本来就是美国的司法系统出问题一个表征，是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系统现在不运转了，它完全的本来这些司法机构都是很中立的哈，尤其这些大法官，你要是真的看他们举手当着就职的时候，他真的是什么都要独立，完全是没有政治化，这个政治操作，人的情感。就像我们看到的美国那个自由的 Liberty 那个女士，她是把眼睛扎起来的，现在这个系统不 work 了，她要一手拿剑，一手拿着公平，一手拿着权力，然后你要 blindly justice， 就是她应该是没有这个中立的这种公益思想哈，已经失去了作用，从国会到司法到法院这几个机构啊都出了大问题，尤其是司法部，把这个整个司法系统政治化，是奥巴马这个系统开始哈，给美国带来了一个不可挽回的灾难，不可挽回的，真是不可挽回的。现在整个系统这样，你看真正的有些道德，真正的有良心，还就是这个保守价值的这个系统啊，不管是从国这个机构里边，都是为什么我们郭先生在 有那个叫我都忘了他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原来的司法部长，他那个时候就没法，他不可能做这样昧着良心的事。而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大家再看看，自从这个目前的这种左派掌政了以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心凉啊，各个系统出现了很多违反常识的问题，违反人伦的问题，违反起码的道德的问题。这就是这罗尔斯这个自由哲学，自从这几十年进来了以后，进到了美国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可能，我想呢，从六几年就开始了。就是说，他们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对自己有利益的话，我说假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假话成了这些左派不相信一个绝对的啊，这个上天这个法官没有信仰以后造成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是个大背景。司法政治化，司法政治化是现在所有的这些保守人士上去以后哈，都需要就是说解决的第一大问题，这才是根本的问题。至于其他的，说的家纳瓦罗不就是持守这样一个原则吗？他要信实，他要对他所起的是忠实，他不能把这个真正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来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说还不在于他真正的能不能到那儿去哈，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借口，就像郭先生已经预言的，他们这些人都要给他们送到监狱里去哈。所以说就像郭先生自己也是这经历这样一个灾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谈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绝大多数的保守派的平民都认识到了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灾难哈。我们为什么祷告这个？如果川普能够就任的话，也是郭先生一定会得到平反，会平安得到释放吧。然后也是这个保守价值得以恢复哈。否则的话，这种就是说，从基层的这种逆反的心理，或者是起义的心理，或者是抗争的心理，因为这个系统已经不 work 了，这是一个大背景啊。我就先分享这么多，等会我们再看其他的李亚乐丁。
好的，既然这个文艺丁提到了这个文贵先生曾经谈到纳瓦罗、班农甚至川普都会进行被刑事的这个诉讼和逼迫，那我们先播放一下视频三，就是七哥那段视频，看看七哥谈这个角度，我们一会儿来谈共产党的迫害啊。好的，我们有请播放那个导播又说要播放一下七哥那段视频，第三个视频，谢谢。
谈到这时候，你们知道啊，我在2021年，也就是说这个当时拜登川普总统选完以后，我就说，我当时给班农先生说，我说班农，撂倒你的一定是法院，而且会给你刑事入罪。他当时暴怒啊，班农先生啊 ，Miles， 这你不懂美国的事，你根本不能，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已经 pardon 了，豁免了。我说走着看，我说还有一个川普总统，我说只要他得打疫苗，只要能活下去，还有2024都会选，但是前提是他得活下去，得健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说他别被刑事入罪，而且我觉得80%-90%会被刑事罪，没有别的招动你。他比如中共国被中纪委把你抓了是吧，腐败双休淫乱，在美国没这一说，在美国只能是给你刑事入罪。你看川普从刑事入罪了，班农先生现在也是刑事入罪了，皮特·纳瓦罗刑事入罪了，七哥现在被调查破产当中，这只要是共产党的敌人，在这些方面上一致性的把你弄入到刑事调查。而且我是在2021年就告诉川普、班农、皮特·纳瓦罗，包括所有他那些跟他有关的人都会被刑事调查。
好的，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美国人啊，生活在阳光之下太久了，就太单纯了，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么黑暗啊，特别是不知道共产党这种超限战这么强大。所以我相信这个七哥几年前跟这些朋友们讲的时候，他们是很难相信的啊，但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放在眼前，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啊，包括这个文贵先生也都在被逼迫之中。所以这种对中共司法超限战这个角度来谈谈这个相关的看法，我们有请雅各姊妹，谢谢。
嗯，好，感谢雅柳弟兄找到了这个郭文贵先生七哥的这一段的视频，非常精彩哈，也非常珍贵啊，放在今天。这个视频是在2022年7月27日发布的，但是呢，郭先生早在2021年。对班农先生就提起了这样的就是提醒哈，或者说警告。那其实透过这个视频呢，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知共者郭文贵也，灭共者郭文贵也哈。就是这个郭先生对中共太了解了，不但对中共非常了解， 对中共所做的工作、所做的事儿，以及中共对全世界的计划，七哥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哈。对美国的影响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郭先生也是非常清楚的，就这一段短短的视频展示的非常清楚。从这一段呢，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中共呢，他现在这二三十年从加入世贸以后，他慢慢的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集权国家。大还不说，就是说他这个体量，他这个权力，他背后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子民是一个可以说是第一大群体了，第一大人体。所以说民众，所以说他这个他手上的这个资源也是可怕的。如果说去做坏事的话，如果人们不在这个信仰上面扎根，有足够的信心，而且就是在信仰上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高，灵性非常高的话，对这个善恶是非非常拿捏的非常清楚，那一定会被就是蓝金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买定，一定会被大的这个天量的资金会被买定。其实从这个视频让我感受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大家我们大家从表面上的感受就是人们过的和平的年代太久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让我看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被瓦解了，可以这么讲，就是从每一天的我们的这种岁月静好的这种生活当中，已经慢慢的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到了进入迦南地以后，慢慢的过上了这个和平的生活，不再需要上帝了，不再跟随上帝了。而就是这个信仰，这个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说你厌弃我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当初的警告就是，如果你厌弃我的时候，就是你苦难的开始。所以也借着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观点，并不是基督信仰不好用了，或者说基督信仰出了什么问题了，而是我们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也不愿意遵守上帝的律例和典章，以至于说就是这个对立面的敌人，共产共妻的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这个庞大的这个经济体，当他来对我们下手的时候，我们是抵挡不住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以至于演化到说今天呢，基本上就看见了他们这个所作所为，以至于我们软弱的一个后果和结果，到了今天已经达到了就是民主国家赖以生存、引以为自豪、可以依赖的这个最后的防线，就是司法系统，已经把司法系统瓦解到可以说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之所以还在这边，就是说郭先生还有我们所有的新中国联邦人还在非常有信心的在走这个司法程序，还是对美国的整个的司法的体系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买通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个点上，大家还在据理力争，双方呢还是在做这个斗争，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说哪怕是恶人，哪怕是作恶的人，到最后他都会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奋斗的。所以说在这一个点上，其实大家是可以，无论是哪个党派，无论是哪个群体，都会产生共识和共鸣的。这就是我从就是说郭先生这段视频所能看到的一些个点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的，非常精彩啊。好的，我们有请文艺弟兄。
是的，这个谈到蓝金黄，这个要是觉醒的这个过程中哈，我觉得要说起的最大作用的，真的就是郭先生啊。2017，他那时候出来的时候，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感恩，就包括我们中国人这些做自媒体的，包括这些法轮功的，更不用说那些搞这种民运的哈。他们想一想，原来的时候就从油管吧，我不先不说别的媒体，如果没有郭先生出来，这么一炮打响，把整个的这个国家或者整个的国外的这些华人， 甚至西方世界哈，我总觉得当初他们总是到深山老林开会。你看美国的民意也是这样，他不是说就是强制性的，他真的是有一群精英，他就像那个神经的末梢一样，感触到了，体验到了，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红龙的政权，从飞龙在天啊，到现在打落在沙滩之上啊，现在这就是落地的，就是他们这种蚕食性的这种信仰给这个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是他们先呼就是像那个先知一样呼出来啊。这都多少了，这都是五年，你看五年六年前了，六七年前了。我想的是这平民的真正的，就包括很多中国人平民的觉醒可能还需要三四年哈，真正的觉醒，认识到这个从龙到兽，我们原来也都分享过这个嘛。共产党就是他本身就是后边是一个恶龙的这种思想意识哈，再加上西方的这个兽的心理，那兽的心理是什么？它是个蚕食性的，它完全是个动物性的，龙是一个灵性的东西哈，来腐蚀人的灵魂的。那兽呢，就是完全是利益所驱使，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这个政府两个虽然是那个，他们背后还是很容易合一的。你想想，有一个就是说他要的是这种权威，另外一个要的是利益，他很容易的给沟通的。但是幕后的时代就是有一群有信仰的人，他们不管是在位的还是在京的还是在平民的，他是有一个信心，这三股这种这个力量的角逐，就决定了这个幕后的时代是有一场混战。我们觉得现在好像是啊，拜登在位，可能就是看着还能够有一些啊，我们小院高墙，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其他的不和你们对决，还祈求合作，还给予利益。但是一旦的这就是这个右派保守势力有信仰的人上台的时候，这个对决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COVID-19 和真正的贸易战是从川普那时候才开始打响的。这如果没有川普那个时候不上位，这个战争还是会像那个奥巴马啊，只要什么向亚洲偏移，他绝对不会启动任何的真正的这个伤害他的利益的。所以当这接触到他的掐着他的咽喉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一场大对决，所以大家都要准备好。现在很多的时候还是一个桌下的交易在搞，但是有一些切实的信仰的时候，就像约翰逊，就像昨我本来前两天这个国会的那个听证会，又是对中国的这种器官移植和真正的人权的这种泯灭，做听证会一样啊，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整个系统的大对决，是没法调和的，是没法共存的，是不能同负一轭的，要不然的话，只有美国的越来越弱，因为我们还是在给他输血。给他输血就是给整个的这个义务这个邪恶的帝国输血，给整个邪恶的帝国的输血，他还是在不单要做最后的挣扎嘛。所以这种对决哈，从我觉得从2016、2017开始，现在越来越明显化，越来越公开化，所以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选定我们的位置，否则的话就像那个赵小兰的妹妹一样，你因为好像你逃过了，你这大富大贵了，最后是有一股力量，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你至终跟着他走，你一定会走向火葬场，你一定会被这个死亡所推灭，因为只有信仰的最后才能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不管你的权位，不管你的财力，不管你的位置，这幕后的征战是越来越清晰的，越来越临及的每个人的利益。别来呀，我是洁身自好，我就是爱国，不爱共产党，不会的，你到最后这个波涛汹涌到来的时候，那个tsunami吹过来的时候，每个人你都要选择，只有信仰的人才能飞起来，没有信仰的一定会沉下去，这决定了我们这个化纪元的时代就要开始啊！我就先分享这么多，李亚的弟兄。
好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啊，纳瓦罗在进入监狱服刑之前也特别谈到一个行政特权的问题，这个让我有点困惑啊，就是说你看啊，班农也是被判四个月监禁，但是当时的法官说他不需要去服刑，是吧？那国会传唤他，就1月6号来这个作证，他认为是说陷害川普的，这个对于中国人的来讲，这个绝对是忠臣啊，就说他不愿意背叛川普，不愿意讲 这个川普的坏话，但是呢他就拒绝了，所以呢被传唤。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行政特权的问题，就是说总统和的总统的这个亲近的顾问，那在这样执行这些一些相关事务的时候，如果失去这个行政特权的话，那么会不会这个对以后所有的总统啊，包括现在他们在对这个前总统川普也来这样的这个定罪。那川普也讲了这个行政特权的问题，就是总统豁免的问题。你否则的话，这个将来这个美国国体中总统这行政这方面不敢做出任何的决定，都怕被清算，都像韩国一样了。每一个人下台之后都被关进监狱里。那就这个方面的角度，我们来先看看纳瓦罗的视频，也在之后我们再讨论一下。有请导播，有事要播放第二个视频，谢谢。
Today, you guys will certainly focus on that little story, but what I suggest to you as journalists is that there's two really bigger stories that you might want to report on and even do some research on, because these are big issues. This is not about me. One of the big stories is about what is really an unprecedented assault on the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doctrine of executive privilege as a critical tool dating back to George Washington of effective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When I walk in that prison today, the justice system, such as it is, will have done a crippling blow to the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executive privilege. The second and related story has to do with the emergence of lawfare and the partisan weaponization of our justice system, which we have seen come to this country with a vengeance since the coming of Donald John Trump as president, and that keeps getting worse. So let me walk you through those two stories, and again, I'm hoping as journalists you will do some background, some research. I'm asking you to fact check everything I say today, and write the bigger stories here, which I think are the important ones. So let's talk about some facts here. I am the first senior White House advisor in the history of our republic that has ever been charged with this alleged crime. And I say alleged because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is has not been a crime, and for 50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maintained the principle of absolute testimonial immunity. And it was only with my case that somehow that has changed. And here's where the homework is, because the big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are these. Can Congress compel a senior White House advisor, what they call the alter ego of a president, to testify before Congress? And executive privilege goes back to George Washington and his remarks to the Congress regarding the Jay Treaty. And he said very simply and clearly, succinctly, elegantly, that to write to the Congress, he said, I cannot command you as members of Congress to come to me. You cannot command me to come to you. And the reason is the
All right, and he will be reporting to that prison 2 p.m. Eastern time there in Miami to serve his four-month prison sentence. He began by saying, not about me. He said this is about a crippling blow to the justice system. To fact check there, it is no longer an alleged crime that he'll be serving this four-month sentence for. He has obviously been convicted, and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would have excluded him per executive privilege from testifying. So John Roberts just on Monday refused to delay his prison time. He continues to appeal his conviction, Peter Navarro, for refusing to testify before Congress for his involvement.
好的，谢谢 DC 农场的战友们做这个视频啊。这里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他提到一个历史，我们通过这个才了解到，原来这个美国建国的国父总统华盛顿还对他们对国会的人说，国会的人你不能强迫我去到你们那里来，那我也不能强迫国会的人到我这里来，所以他的这个行政权和甚至这个立法权的之间。包括司法它都是一定的距离，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行政权的过度延伸，很多的行政权的滥用，这种deep state 和这个 administrative state 这些行政权的滥用是比比皆是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司法的武器化也是比比皆是的，所以这两个都错了，都有这个过度的情形。那今天我们了解到它甚至国会都不能说随便乱来，乱用这个权力去传唤这个总统或者总统的高级顾问，就是连来破坏这个总统的这种行政特权，这个是以前我还我们不太了解的啊。通过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历史我们也增加了一些认识。对于这个行政特权，当然包括司法武器化以及行政过渡这方面三权这些分立方面。以及这个刚才这个视频纳瓦罗谈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再请两位嘉宾来谈谈您的各自的看法啊。有请雅各姊妹先。
好的，感谢雅鲁迪兄提供这一段的纳瓦罗对纳瓦罗先生的这个他自己的陈述和报道。具体呢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纳瓦罗先生。这个整个的这个司法部对他有两项的指控，一个呢就是他是说他支持2021年1月6日闯入国会大厦的这个抗议，第二个呢就是说企图推翻特朗普2020年败选的结果，而且呢就是判他四个月的入狱这个罪名是成立的。那从刚才我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具体的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就是看这些个新闻啊卷宗可以看到说美国的整个这个司法体系其实规定的或者说相关的法律法规是非常清晰的，司法、立法和执法这三个部门是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权限和界限的。但是从这个皮特纳瓦罗先生这件事上，我们就看见说他们就是可以说现在的当权者已经无视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彼此的界限了，就是跨越了他所应该执行的他所处的这个范围，也就是越超越了自己的本位而行使了这种这法律上面的这种判决。所以使得如果这么做的一个结果就会使得一个普通人，现在纳瓦罗先生就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是前白宫的高级顾问，任何一个人都会以任何一种罪名或者名义被入罪的这个结果。所以现在看见的就是给我的一个就是作为美国之外这个公民的感受吧，就是并不是一个司法上面的一个案件这么简单，司法上面的就是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实很清楚的，而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党派之间的争斗是很明显的，就是透过纳瓦罗先生的这个案件把这个本质表现出来了。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的，有请文艺弟兄，谢谢。
对，我是很长时间，自从川普以后，很长时间就没有选上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这个政治 donation 了哈。就关于那个，我最近为纳瓦罗的这个案件，第一次给他出奉献钱，给他支持他这个打官司哈。但是据说到最后，他还是相差十几万美金，没有到他一百，他是应该160万是不是？ 才能打才能去上诉这个官司。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那就是说没有没是因为律师费不够啊。就是我绝对相信他是冤枉的，他不应该去的啊。因为从这个，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不在于这个案件本身，不在于这个案件本身。就从这个案件本身的话，他去作证也无所谓，也应该这么说哈。在一个正常的有信仰的国家，这国会的权利是应该是高于其他三项的权利，因为它是个立法，它并且对执法和其他的都享有最后的这个裁决权，因为它代表的是人民大众，它代表的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是这个系统就是不太运转的不正常，并且纳瓦罗他作为一个，你要看他真的是一个平民。哪有一个在白宫上班还骑着自行车每天上班的？人家就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作为一个可那班农更是这样了，他完全不拿工资的。那总统也是不拿工资的，川普。然后他自己肯定也是很低的工资的，就是一个啊教授啊去白宫上班一样，就这样一个身份哈，其实理应受到他，并且是第一个。大家还知道他第一次呼唤美国觉醒，他写书是写的最早的，就是从那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系统不 work， 他是一个蚕食性的，他为了从全世界把自己的劳动人民当成奴隶，打着那个成本基地，然后就是为了赚外汇，赚了外汇这帮人就在上面拿着，全是因为老百姓在国内不需要，你有吃有喝就行了，然后他们拿着这个钱来腐蚀全世界，所以这个系统是蚕食性的，是一个腐蚀性的，是一个癌症一样，会被美国，他是最早提出来的哈，从各方面他是应该极大的尊重的。至于就是总统的这个senior advisor， 这个怎么翻译哈？他应该不应该作证？我是觉得是也是应该的哈。我查了一下哈，就是他们提到了，就从尼克松案件开始，到里根的时代，到克林的时代，总统的这个 advisor 哈。Senior advisor， 他不一定是 senior advisor， 就是他的班底里都到总统自己的这个内圈的人到国会作证的也是有的，也是有的。我总觉得不在于这个事情本身，而在于整个系统，他把他的政治化操作，才引起了目前的这种现象啊。再加上目前很多你人的说的家人心是非常诡诈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等会我们以这就包括这些保守派的大法官，为什么不能出来拦阻呢？他自己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被私欲去诱惑吧。我们只能说，我只说到这儿吧。我们还有其他几个 topic， 看小亚罗弟兄。
好的，好的，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啊。特别是19号的时候，在班农先生谈到纳瓦罗案子，也两次提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appeal to heaven 这个例子。appeal to heaven 这是一个什么例子呢？我们来一会儿看一看，一个这段历史的介绍，就是说他这段历史，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个华盛顿总统在当政的时候，在大陆军的时候，他手下他在马萨诸塞。省的一个海军设立一个旗，那它这个旗上面是一个白色的底，然后前面是个那个杉树嘛，松树。它这个旗帜的意思上面是什么呢？上面写的一个 appeal to heaven。那 appeal to heaven 的意思就是呼吁上天，就是当人们在地上寻求不到正义的时候呢，应该呼吁上天。那么我们看一段视频啊，这段视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美国这个旗帜的这个历史，一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在这种在地上面临这种司法不公，包括文贵先生被这种不公正的这种超限战的司法，这个超限战的这个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呼吁上天，从上天来得到公义呢？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包括圣经的故事，我们一会儿都可以来谈一谈。我们有请导播播放一下这段短短的视频，介绍一下什么是呼吁上天这个旗帜它的运动的来历啊，谢谢。
Dutch Sheets in 2013 is given a white flag with a green pine tree in the center, and it says an appeal to heaven. This is actually a flag that was commissioned by Commander-in-Chief George Washington as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It flew over the Massachusetts Navy. It's a quote from the philosopher John Locke. And the idea is, when we human beings have exhausted all of our appeals to unjust governments, in the end, we make an appeal to heaven. And he begins, starting in 2013, rolling out a spiritual warfare campaign built around this appeal to heaven flag.
好的，这里边我特别想让大家听的就是约翰洛克这个名言，他说，当我们在地上的政府向这个政府去不断去呼吁申求伸张正义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他说我们就要转到上天，向上天来寻求正义。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建国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呢，当时就是英国因为在打仗啊，英国的这个松树啊，这个树啊特别的珍贵，因为当时的那些船舰都是用木头造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推出一个法令，就是比如说是具体尺寸我忘了，但是12英寸以上还是多少，这个这样粗的这些松树，这种杉树都就是是国家保护财产，就必须你不能去砍的。而且呢，这个法令也推广到这个在美国的殖民地。那当时就是一个美国的殖民地，这些民众就去砍了一棵树，砍了一棵树之后，然后呢被英国的当时的这个警长来找麻烦，所以当时就先弄了一起暴乱，他们就把警长来这个怎么讲暴打一顿还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副警长后来又派出更多的人来。把这些暴乱的这个 Miller 这个就是可能是采矿的这个美国人，然后呢又暴打了一顿，所以引起了一个暴乱，而且这个暴乱是在我们知道著名的波士顿清查事件之前的两年，所以这件事情呢它的来历就成了一个反暴政的一个源头。我不知道现在中共国是怎么样啊，我当时我觉得英国这个政策有的和中共国的一些比了，这砍个树都不能砍，砍个树也是违反政策，而且呢必须向英国交税啊，必须得被这个贸易各方面被控制，所以这件事情这些美国民众的这件反抗，然后比波士顿清查运动还早了两年，成了美国独立运动中就是反抗暴政，反抗这种对经济对社这个自然资源掠夺，对社会这个经济不公正的一个反抗的一个不公义的一个反抗的一个标志。所以这是这个旗帜的来历，这个旗帜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英国这种殖民政权在这里，我们找不到正义的时候，我们是就是这样消极的顺服呢，还是我们向上天呼求正义？所以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旗帜，然后这个旗帜后来被华盛顿将军钦定为这个麻省诸塞当时海军的一个旗帜，就表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的口号是什么？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们。要向上天呼吁公平，因为我们在地上已经找不到公义和公平了，我们要向上天寻求公义和公平。所以这个传统呢一直在美国延续下来，甚至呢在后来美国建国之后，很多的地方也用这个旗帜，当然慢慢这个旗帜就消失了。他这个故事就是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代祷者的领袖，就是 Dutch Sheets。那我2016年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正好他是一个讲员，也接触到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才注意到美国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个代祷者运动，就是他们为美国历史上的罪悔改，为美国人离弃神的罪悔改，为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对黑人进行种族主义等等等等悔改，为美国的堕胎杀死婴儿悔改，他发动了一个祷告运动。所以他这个祷告运动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向上帝悔改，好像旧约的这个历代志经文里讲的一样，当我们远离神，我们在那里悔改的时候，像所罗门祷告的，我们 就是求上帝赦免我们，也赦免我们这个犯罪这个地，然后重新来祝福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啊。所以这个属灵的运动，他们除了是在美国推动悔改之外呢，他们积极推动美国的这个教会的这些改变那种传统的不参与政治的方法，积极推动这个保守派和基督徒人士精英去参政。所以这种参政他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推动，所以我相信到麦克强生担任议长呢，这是已经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因为我一直关注持续这些人的祷告运动、悔改运动，以及推动这些基督徒积极参政议政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历史渊源。那当然在19号的这个节目中，班农先生也提到说，两次提到说我们要 appeal to heaven， 因为现在在地上找不到这种公义啊正义了，所以我们要呼吁上天的这个来给我们伸冤嘛。中国人也讲穷则呼天嘛。好的，我先把这段背景简单的讲了一下啊，我们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的看法，我们有请雅各姊妹，谢谢。
好，感谢主持人雅鲁弟兄帮我们介绍这个旗帜的来源哈。我就回应说到了今天这个时刻，确实是这个呼求上天的这个这一项的运动终于在美国展开了，而且就是让我觉得比较羡慕艳羡的就是在美国可以就是这样子大规模的用集会的方式啊，用这种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公开的，然后向上天呼求，向上帝呼求，向上帝祷告。就像雅鲁弟兄刚才介绍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当地上的这个政权不断的打压民众的时候，不断的压迫民众的时候，当法律不能发挥它的公众的效用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这个高压的环境底下没有自由，那唯一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向天呼求。当然这是一个结果，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一个人人人都有责，并不是某一些人他们造成的。就像基督的信仰它可贵的地方就是信基督是给自己信的，悔改呢是要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自己的罪、自己的不足，哪怕一种的冷漠不参与，然后对这个邪恶的保持沉默，这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罪来的，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每个人如果说不尽自己的本分，然后离开本位的话，就会为就是这种不公不义有意识无意识的添砖加瓦。所以说今天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呼求上天的运动终于就是大张旗鼓的哈，就是明显的公开的开展了。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德国的我们基督徒们也要好好的向美国的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汲取这个力量，然后也把这个运动呢也带回到德国。因为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很多的时候最后的解决之道就是人心回归正道，也是郭文贵先生他所倡导的。如果人心不回归的话，这个系统是由人来建立的，哪一种的系统都是由人来建立的，它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系统，也就像美国的先贤华盛顿讲的，我们的这个司法系统是给有信仰的人，以这样的一群民众来建立起来美国这样的一个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如果说当人们失去了这个基督的信仰，这个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各个面向上没有了任何的约束，没有了对上帝的这个敬天和爱人以后，对上帝的敬畏以后，这个光靠这个严刑峻法或者靠一种制度是没有办法来管理好大家的，必须要回归到信仰的本身。其实是先有了正确的信仰才有了正确的政治体制和系统的，而不是反过来的。 这些就是说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它都是大家的这一群的人信仰根基的一个表现形式，表现在政治体制上，表现在经济模式上，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的信仰。所以唯有向天呼求，唯有向天回转我们的心，向上帝回转我们的心，才是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压迫、遇到这些不公、遇到就是迫害。其实到目前为止，这种现状已经是到了迫害的程度了。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战友都感受到了，个人也都感受到，无论是从家人的身上这种病痛，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投资各个方面，都被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无情的打压，没有什么就是司法公正可言，这个证据也拿不出来，也不足，简易判决，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上的判决的结果，然后就让就是跟随上帝的，因为我们要没有联合，我们就是这些基督徒们可以讲就是单打独斗型的，大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后知后觉呢？其实还是要回归信仰，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本来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的，做盐做光的一个基础就是本来从灵性上应该很灵敏才对，应该变成一个就是一个赞助，它这个雷达应该很好使才对，一个预警系统成为大家的预警系统，结果这个预警系统都不工作了，然后就这样几十年下来，到了今天这个样子，这已经是一个结果了。所以这是最后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归上帝，回归信仰，重新来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才能就是打赢这场仗。嗯，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的，非常精彩。有请文艺弟兄，你之前也谈到这个约翰洛克这个名言的来历啊，也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对，很好。刚才那个亚鲁弟兄、亚哥姊妹也分享了，就是这个松树旗哈，我们刚才不是一之前的松树旗和这个他这个松树旗的标题就是 Appeal to Heaven， 就是 Appeal to Heaven， 我们就是穷极乎天，或者是上诉于天。因为他这个 appeal 本身是个法律名词哈，那就是上诉的问题，上最高法院、最高的法庭来诉讼。所以这个向上天诉讼的这个心理哈，大家可能最近听说了，在包公祠啊，是不是河南的包公祠，有一些是平民，在中国得不到伸冤，到哪里去呢？跪在包公的面前，让包公给自己主持公义。再加上我们现在在美国，就包括川普总统，也包括纳瓦罗。现在就是平民都开始举起这个 appeal to heaven， 上诉于天，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这个幕后的时代，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公平和公义哈存在的一个心理现象，在中国更是这样哈。你别说那个了，就连自己的命都丢了，在美国这边他得不到一种真正的公义的解决，这也那都是轻的哈。但是我们老百姓更需要这种 appeal to heaven，appeal to heaven 这个词。怎么来的呢？刚才亚鲁弟兄也叙述了一下了，但是它主要来自于更早哈，因为是1775年那个华盛顿总统就是把它正式化哈，作为那个马赛诸塞州的海军的军旗。那在这更早之前，这个词来自于就是约翰洛克 John Locke。这个名字是不了得的。如果我们大家要是知道有保守的价值的话，一定要去看他的书啊。约翰洛克基本上奠定了目前的西方传统保守价值的一个整个的系统，都是从约翰洛克来的。那约翰洛克的产物，他就是这个新教在英国这个政体之内慢慢的衍生出来，从信仰体系衍生出来的一个传统保守价值。他是17世纪的人物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写的那本书，这一位 Appeal to Heaven 来自于他的一本书叫《政论政府政论二》（Second Treaty of the Civil Government）。那是《政论二》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然法。所谓的自然法就是上帝，这按上帝的创造，让这个政府有限的权利，公民必须得要承认 认可政府的权利，他才有权利。每个公民呢，他要上诉于天，他从天上天的那边旨意。如果政府超越了他的权利，这个平民是有自己的权利起来造反的，起来推翻他的，这是一个中心的思想。因为最终的权利能力都来自于耶和华。那约翰的这个根据，圣经的根据又是哪儿呢？就是圣经的士师记11:27，我来给他读一下哈。是，你看这个所有的，我读圣经之前，我给大家说这个原理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先给基督徒说，然后再和我们非基督徒。基督徒往往说：“哎呀，约翰这个都是世俗化了，什么传统的世俗主义都是世俗化了。”你不要带你的基督信仰来审视这些保守的价值，因为保守的价值它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的传统的，有利于人类的文明延续的一个传统价值。那好像是不是非常的以基督为中心啊，以信仰为中心，但是它是基督信仰的果子。如果你持守基督信仰好了，刚才我们雅各姊妹也是这么说的嘛，基督信仰软弱了，你慢慢的这个源头不清了，或者源头没有水了，下边的所有的政治、社会、国家、经济、艺术、哲学全都变了味了，全都变了味了。这就是我们整个西方文明的目前的价值，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新中国联邦应该首先意识到的最关键的部位是在哪里。如果我们看着下边的有了问题，它不在于下边，而在这中心出了问题。而中心为什么会出了问题呢？就是我们失去了圣经和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信仰。你看洛克他就是根据这样，士师记我给大家读一下11:27，他当初是和那个说的家也和阿拉伯人打仗，和不晓得阿拉伯人呢。他说原来我们没有得罪你，你就来攻打我，恶待我们，愿审判人的耶和华神今日在以色列和亚门人，当初的亚门人就是目前的阿拉伯哈，也他们都是很关联在一起的，来判断是非。所以他就耶和华神的灵就降在了这个耶夫他的身上，将当时的这个耶夫他就相当于像纳瓦罗啊，或者是川普啊，是一个在前面领导平民的一个先知，他都是要求神他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一鼓作气带领民众攻打了20多个城，就相当于把美国的1/2州都拿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要回归信仰哈，回归信仰，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好，亚鲁弟兄说的长了点哈，谢谢。
好的，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结尾了，我们非常感谢圣地亚哥姊妹和文艺弟兄的分享啊，感谢耶稣的导播。是的，我们今天不光是纳瓦罗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新中国联邦也进入这样的一个窘境，好像这个以色列人被亚门人压制一个情景。今天的亚门人就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当我们堕落不要神的时候，这是历史上的这个例子啊，包括以色列的例子，都是神会把他们交在仇敌中压制他们。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士师耶夫他这样的人来拯救他们。所以今天的特朗普也好，川普也好等等，都是这种士师的人物，就是上帝兴起的这个时代的领袖，来帮助他的百姓脱离这样的这种仇敌的压制。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呼吁上天啊，我们新中国联邦战友真的从美国这个旗帜里面Appeal to Heaven 这个旗帜里面和这些圣经的故事中汲取这个教训。当我们来呼吁上天的主持公义的时候，我们相信耶和华的力量，耶稣基督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这个整个的转机。我们为此祈祷，我们也相信上天一定能主持公义，帮助我们新中联邦公民先生能够走出这个艰难的情景，帮助新中国联邦走出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我们要一起呼吁上天。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再见。
谢谢。나라 홀자스 하루하루
爱你和我那么像，却偷偷。